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喝喝茶，聊聊天，聆听文化苦丁茶，贴近文化的温度，触摸历史的厚度。
听众朋友早上好，很高兴在中午的早晨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品尝这一杯文化苦丁茶。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可能今天这个茶真的是有这种既有茶的甘冽，可能有茶的回苦哈。可能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今天跟大家呢要探讨的话题跟这件非常热的一个词基因有关系。那么在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节目当中要探讨的问题丢出来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还邀请到了学者陶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这个事儿还是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在11月26号的时候，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个消息一出来可以说是举世震惊，这个新闻的热度到现在也依然是继续在发酵。
那我们今天新闻中也提到了，中国政府是在等了几天之后下令，是声称制造了中国首批基因编辑婴儿的医疗团队呢，让他们停止工作。那么领先的科学家已经宣布呢，试图对 DNA 进行永久性改变呢，现在是仍是为时尚早，这些改变会遗传给后代。
而且呢，这个事件的主人翁，在这个事件的最中心风暴眼的贺建奎，我们看到在28号的时候，他呢还现身在香港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围绕人类胚胎编辑的主题进行过发言。那么虽然他的这个发言比这个计划的晚了一个多小时，但开场白呢他还是提到说，首先他想为基因编辑婴儿的事儿道歉。而且他说了这个结果是被泄露的。我们还跟大家还可以再来分享一下的是，包括跟他一块儿进行这个科研的来自于美国莱斯大学的迈克尔·迪恩，那么参与到这一次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的项目当中去的，那么也是现在莱斯大学发表了相关的声明，说不知情，而且对迪恩博士呢参与这次研究的事宜会进行一个调查。
并且他们认为呢，这项改变婴儿基因呢是不符合他们学校的伦理的。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您觉得改变人类基因这个事态您支持吗？基因编程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针对人类的基因技术究竟对我们人类自己是福祉还是灾祸呢？
今天我们的文化苦丁茶已经现在开通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讨论，表达您自己的观点哈。就是人类的基因改变已经开始了，您对这个持什么样的态度？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在线感谢陶老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哈，在这儿呢我们也首先来请问一下陶老师，您关注到这个新闻事件了吗？
谢谢。这个我先这个声明一下啊，这个是外行。那么我想我一直想在文化苦丁茶里面，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一个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下事情全知道这样一个。
我们就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对，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外行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外行也有话说。那么你们知道，领导都是外行，对不对啊？那么任何一个你科研啊这些工作，实际上你最后你需要资金啊，你需要批准啊，这需要这个领导。那么你在做科研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你特别是需要这个伦理批准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是要把你做的这个事情啊用最清楚的话讲给外行听。能够让外行，因为那个伦理委员会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每个你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种知情权和议论权啊，先为自己证明。那我这里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从这个他的社会这个长远的社会这个impact， 就是它这个影响来说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在网上也讨论过了。我们以前有一次叫细思极恐还是细思恐极啊？那边比如说像这个基因的这个检测， 这个现在很多在中国有的人在做这个生意了，开这个公司了。这个科学家好像这个姓贺的这个，他也有这样一个公司。
嗯，
那么这里面呢，将来就是如果你取得这个数据越广，那么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这个现在我们啊，我们去应聘工作啊，我们去保险啊，我们实际上是要把自己的隐私有些东西要告诉这个雇主或者这个公司的，比如说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疾病啊？比如说你这个残疾啊，当然有的是它是保密的，公司保密。但如果你把你的基因里面的这些信息，比如说哪个段里面分析出来了，你这个人容易发火。你这个人这个在某一方面智商很高，但是呢，等等等等，那么这里面就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其实我们在这个西方社会现在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特别强调隐私，另一方面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把人这个隐私啊，接触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这是我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身份，这个我们小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种正面形象啊，看那个电影，这个人到中年啊，科学家这个小孩，这个。婆婆带孩子啊，给他唱儿歌，这个叫家家家家快长大，长大当个科学家啊。那么科学家给我们一种热情啊，献身啊，服务社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科学家也是人，那么是人呢，我们就应该对这个行业，对这任何一类人，包括教师啊，包括你们新闻从业人员，都有他有这个有所不为，
是吧？
对，有所不为，就是你不能他都有个边界。那么就是除了法律之外呢，还有这个 code of ethics， 就是这种伦理的这种规则来限制。那么这里面像他这个作为这样一个他这个工作，比如说他在他是一个在美国受过训练的这个科学家。那么回中国去发展，那么大家注意到他这个形象，他除了南方科技大学做了副教授，他自己开了公司，那么他的这个这种行为呢，他具有商业性。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作为一个科学家，那么他这里面呢，在中国这个情况下呢，他实际上是缺少了这个约束。比如说有些事情你在美国，在澳大利亚，你是不能做的，你知道不能做。你做了以后呢，它会危害你的这个 career， 就是你很科学家有的忙了一辈子，对，你忙到你想想这个，它比其他的学徒时间更长啊。博士毕业啊，只是你一个学术训练的一个初步阶段，就是实际上就是学徒完成的一个阶段。你要做到一步步做到这种独立的研究科学家，实际上很难的，特别是像理工科。那么像这有些工艺，它是在美国不能做，那么。反过来，那么他在中国做了，这里面呢，他就是会引起这个众怒。那科学家，这个所谓我们讲这个群体啊 ，community 这个社区，整个的这个共同体，那么对他基本上是反对态度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技术上我们都能做，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技术上我们都能做到了。
但
我们
之所以不做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手脚捆住了，因为他有很多肯慎，就有很多伦理上的肯慎。那么他这个花一下在中国去做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国际上的形象实际上
这个声誉有打击，您觉得？
因为中国呢，因为在各方面都大跃进，科技方面的中国发的论文全世界是多的，有的人是重复发。那么这里面呢，就很多就是我们叫这个节操，我们有一个词叫节操，实际上是这个字本来用的很大了，现在都用了，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没有这个节操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非常谢谢陶老师哈，也请您继续保持在线哈。刚刚表达这个科学技术也应该有所为，更应该有所不为。我们现在线上有赵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赵先生你好，久等了。
哎，你们好，大家好，大家好。
您好，您请讲。
这今天这个话题你们已经做过预告了，我就想了好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开头，我觉得我自己说话这个是怎么入这个题呢？我觉得应该用“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开始说起。
嗯
嗯，
因为我们这个人呢，高贵之处呢，在这应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呢，我们成为是贵的，有这个自知之明。那么这有些科学家呢，有这个自知之明。但有些科学家呢没有这个自知之明，这些科学家呢他们应该知道，包括我们中国政府2003年国际上面的科学家的国际协定呢也有类似的规定，他们大致的规定就是说是在这个道德社会的福祉以及这个东西的这个安全上面科学家必须要把关。那么这些东西呢，这位科学家呢就霍建奎先生呢，包括很多跟他同样的科学家们，他们都知道，包括这位霍建奎同志呢，在这个开香港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当人家问到他这个国家这个国际的科学家协定这件事情，关于道德福祉安全的事情，问他的时候呢，他是死也不回答这些问题。
嗯，
这个呢让人觉得非常之气愤，你明明在那个地方装死死扛，这个没有丝毫帮助，对他的整篇演讲没有丝毫帮助，至于具体他是怎么努力怎么工作怎么认真，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关于这个基因的东西呢，我们现在只知道染色体的这个配对和大致的这个功能，但是从这个染色体的具体的细微的组成是通过这个氮、氢、碳、氧、磷这些化学物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进行组成以后，它们是怎么接受遗传的信息，它们里面是怎么具体储存这些遗传信息，同时它们在传递信息当中是一个怎么具体的机制，我们不十分清楚。具体的讲，就是怎么这件事情我们都不清楚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还面另外一个最最最难问题，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接受、传递、储存是为了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自己认为是传宗接代，是为了身体健康，这是我们的认为。
赵先生，贺建奎他说过一句话，有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件事儿他不做，迟早有其他的科学家来做。您怎么看他这句话？
这是一句胡言，应该加上一个有不知自知之明的那些没有良知的科学家会做这些事情。这句话就对了。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个老子先生讲过，就是我前面开篇讲的那句话，他讲过说知人者智，啊，知己者明，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自知之明之来处。就我们祖先呢，对我们自己人生自己的认识，他有一个非常高的哲学认识，就我们应该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同时呢，在这个方面呢，我认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先生，在这个方面可以说达到了我们现在人没有达到的高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超越他的任何东西。他提出的东西到今天都是非常有用。他最最最最著名的就是关于人的论述，是我们人并不是说他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人对知识内容的这个认识。他所关心的最重要的东西，得出一个最最最最最让我们了不起的，他认为我们人的认知的能力是有极限的。正因为这个极限，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是有限度的。所以人呢，又同时又是非常奇怪一个动物，它非常容易去超越，包括这个 DNA 很多东西，我们都愿意去超越自己。但是在这超越的当中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我们本身，因为我们本身是不是被
那赵先生，对于人类基因工程，你怎么来看待它？因为基因工程它也可以用在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疾病预测啊、预诊啊、诊治还有康复。但是呢，可能有一部分我们所谓的科学狂人，怎么样来克服掌握人类就是最尖端、最前沿技术的生命科学，他们可能有极个别的以科学探索的名义去扮演上帝的冲动。所以你觉得人类的基因工程你怎么看待它？五五开还是多少开？你觉得它是对人类社会而言究竟是福多还是祸多？
不能这样简单的说这个问题，问题太简单。首先还是回到康德，我们的认知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应该用道德的约束，这是应该我们能达到的。
但往往道德是约束不了的，
在这个同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最后一个就是信仰的问题呢，就必然的进入了我们的范围之内，这个必须要承认。正因为有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在西方国家，在有信仰的国家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
嗯、我们把这个话题说西方的话，当年我可能像您做了这么多的功课的话，对于当年在纳粹时期的时候，生命之权，估计您也知道，当时这个事情后来爆出来作为一个丑闻，有一些在美国的科学家也承认他们是非常支持这个试验的，因为他们觉得在美国来说他们无法去从事这个，但是他内心是很羡慕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些不良科学家或者科学家人性当中我讲的，
所以说在西方可能也是存在有这样的科学狂人、
哎、这个是这样子吗？这个人嘛都是一样，西方东方都有这种情况、
嗯、
都有这种科学家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想结束最后我的说话，时间太长、
嗯、
我在35年前我自己的生物化学老师是一个老右派垂垂暮年的时候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嗯、
就是这个临别赠言。在这个临别赠言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我可以这样讲，他带着一种诀别的目光看着我们每一位，他说你们将来可能有人会从事这些基因工作，可能会从事基因工作辅助工作，但是你们记住我的一句话，你们自己如果没有成为上帝之前，不要轻易的跨出那一步。如果有人憋不住要跨出那一步怎么办？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这么一句话，你就把你的手给剁掉。非常之气愤，他非常，这是35年前我的一个生物化学老师告诉我，是我们对待这些事情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另外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人类是怎么创造的，我们确实是成为上帝了，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自己了。如果真有这件事情的话呢，那么康德先生讲的我们人类认识的能力极限这个问题就会被突破。那么除非有人从哲学这个角度能来证明这一点、嗯、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在这个角度上有任何一点的突破。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科学家应该有什么，应该像老子讲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应该要有自知之明。
好，
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
谢谢赵先生。
做了非常多的功课，也谢谢他一直积极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之前呢，跟我们的石老师有些交流，石老师也提到，就说人类啊，可能有时候走得太快了，有些原来属于造物主、属于自然进化的事，人类也想自己去操刀。所以民间呢，你看有一句话叫“敢死”哈，有时候就是告诫人不要太赶了，所以定制科学伦理准则是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是陈女士的电话。早上好，陈女士，您请讲。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我也挺关注这个基因这个事情的，同学群里也很多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人称他是科学狂人，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技术就现在看来，很多人实际上是外行，但是作为目前揭露出来的看，这个技术并不是一个是一个创新的技术。
嗯，
但是呢，就是说他想做的一个东西，就像刚才那张先生说的，可能美国做不了，在中国做。但是你说他是无知吧，为什么他是狂人呢？我就说他为什么他是无知吧，他又通过了一个伦理的一个审核，但现在这个伦理审核是真的假的，现在目前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说说是在深圳什么什么批准了，但是最终的话现在这些文章又被删了，就是真正说同意他做这个实验的人目前又在否认，包括美国这个学就是美国的这个当时所谓的联合的
合作
学校也不承认，学校也说不知情。那么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伦理去要得到批准，就证明他知道这个有底线的、
嗯、所以你有很多的这个疑问。
对，他并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他这里面的风险要家长知情权，我想说他这么专业的一个东西，你和一个对这个专业知识是一无所知的一个去讲他的知情权，他能知道，他有能力回答他的。
你觉得
他
的作为所谓的知情者，对于这个专业的知识掌握的并不是足够，
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最新的文章我看到的是，就是在他这个在香港发那个报告之后呢，麻省的一个那个这个专门的这个美国学校做他这个结果做了一个那个评估。结果发现他所谓的要敲的这个基因，两个人一个根本敲的就不对，
嗯，
就是说他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根本就没有达到，而且整个就是说不是他的理想中，还不要说拖把效应，
嗯，
就是说目标没达到，拖把不小心，那么你怎么能拿到就能 赶在人的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嗯、非常感谢陈女士。
我觉得基因工程是可以用在人类，但是不是像这种科学家你这种素质，对这个这么大胆、
嗯、
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去完成。
嗯对，好，非常感谢陈女士，听得出来是对这个比较愤怒的哈，还是回到这个有所为有所不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石老师给我们发来的一段留言。
我们遇上了一个最美好神奇的时代，我们也遇上了一个最可怕转变的时代。随着机器人转基因人的出现，人类即将非人类。人类已经丧失的太多了，能不能保住最后一点真实？
嗯，听众朋友，刚才是听到的石老师给我们发来的一段留言，他也是深表担忧哈。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李女士的给我们大波打的电话。早上好，李女士。
喂，你好。
哎，您请讲。
是我吗？
是的，您请讲。
啊，我在火车上可能有点你要不清楚你就把我挂掉吧。
好，您请讲。
我觉得任何科学的就都是双刃剑。那个时候发明那个炸药的时候，如果用到战争它就是坏事，用到那个经济建设它就是好事。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疾病上有一定的好处，对以后疾病控制，但是如果对那个被不良的人利用以后，也许就会毁灭人类。反正我觉得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都是担很大风险的。谢谢。
嗯，好，谢谢李女士哈，非常简短但是也很精炼的发言，觉得科技是一个双刃剑，关键看这个技术利用在谁的手里面。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早上好，王先生。
你好，是我吗？
哎，是的，
您
请
讲。
OK， 我讲一讲那个这个基因这个医学啊，是现在虽然争议很大，有很多伦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说老实话，这是无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学太发达，医学太发达治好了很多病，但是治好很多病的有一个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呢？它就让我们的基因越来越劣化，就很多它不好的基因呢，就不断的就积聚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自然它有一个自然的那个，
您说的是自然淘汰过程是吗？
对了，本来人类是要有个自然淘汰，就像你是生物界，你说老那个狮子要吃那个羊，那羊为什么我们那个人为什么不阻止它去吃呢？因为这是对它那个羊的那个，比如说那个它自然的种族的进化有好处啊，它吃的是那些弱的病的。留下都是好的。我们现在医学呢，让很多的病的弱的都活着，我们都没有一个自然的那个基因进化的过程。
那么所谓科学家他们就是通过改基因就把它改好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再过几十年，我们人类的基因会变得非常差，就各种病就会越来越多。就是你的医学是赶不上这个基因的那个劣化的过程。
所以你觉得基因技术还赶不上这个人类的这个可能自己发展？
没有，这是没有办法。就我们人类其实是自己在陷入一个陷阱，就是说呢，你越想过好的生活，你就越遇到更大的困难。为什么我们人类有那么多的原子弹呢？为什么我们人类要做那么多武器呢？这也是没有办法。
好，
还有一个现在，哎，我要再想一句，就是工业化，很多人就是我们是。对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工业化在改变地球，人类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恐龙能在地球上生活2亿年，我觉得按人类这工业化的进程的话，人类最多1000年就会完全灭绝。还有一个讲法说什么地球是人类的摇篮，这是不许没有可能的，全世界只有一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不可能离开地球，人类会在很快就会
好，谢谢王先生。嗯，也有自己的担忧。
Okay，
谢谢您拨打电话。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你好。
哎，您请讲。
我本来的想法是那个有改变基因的食物啊，大家都很害怕，都很讨厌。但是我也本来跟前面各位的想法一样。
嗯，
一直都觉得不要太冒进，不要太超前。但是我看到那个太空物理学家刚去世的霍金 这个导师所讲的，他说人类要到太空去啊，一定要改变基因，因为人类的寿命太短了，只有这个样才能够改变基因，才能够到太空去啊。那刚刚有一个朋友讲说，人类就是只能够生存在地球，是吗？因为我们这个想法就是这样，把自己在局限这个空间，然后霍金所留下的遗言，霍金留下最后的遗言就是说，人类要改变基因去太空啊。当然这个要很慎重，很慎重，没有错。但是这是人类的希望啊。因为地球有一天这个冰河时期又再来，还是地球被彗星毁灭的话，你人类没有退步不行的了。一定要向太空发展的。
有些可能是有时候可能也需要把基因再变得更强大一些，所以您觉得？
对对，因为我们基因哦，我们基因的研究哦，如果是100分的限度的话，我们还不到10分20分呢。
好的，谢
谢
张先
生。谢谢张先
生。我想还是有必要，但是要很慎重是没有错。研究要很慎重没有错。
所以提出来是要慎重。谢谢张先生的电话。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到基因工程，从这个当年的克隆羊到转基因食品，这一步一步的对我们的人类社会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跟我们从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活上带来造成的这个一连串的到现在的这种事件不断的发酵，我们对这个可能性会接下来会越来越关注。
那么虽然就是类比来说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看到转基因动物，那么改造人类的基因，其实类比来说在作物上面，比如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粮食，虽然我们不是那一行，但是曾经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些东西你可以看到它写的是转基因东西，
比如说油，
是的。但是现在的大家去超市看的话，各种的产品上面已经很明显的标志是自己是非转基因的东西，并且的这个标志呢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对这个跟自身线相关的这个基因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哈。那陶老师您好，请问您还在线吗？
对，在这。
好，陶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听众朋友表达自己的关注，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我刚才我其实我前两天我问了一个朋友是墨尔本这个郑博士，他们呢也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们都是不同意这种做法，就是何景辉这个做法，但是他们作为一个行业内啊，我就说这个这一天总会来，就是转基因用于这个基因的这个编辑啊，用于这个人类
自己身上，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学术上就是一个很多人在做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伦理呢，就是也在发展，像我们过去这个那个60年代第一个那个试管婴儿出来的时候，也是很震惊，也是很震惊。那么但是这个问题呢，就刚才这个施老师实际上有个担心，就是大家共同的担心，就是说他这个人对这个变体实际上这个好听呢，这实际上就是修改。那么修改呢，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把弱的这个改掉，另外一方面呢，能不能把也会有可能变成这个强的就更强。那么这里面很多人就担心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是已经不平等了，这个社会现在已经不平等了。那么有的人占据更多的这个社会资源经济资源，那么如果再让这些人
就是人就要重新开始分等级了，是吧？人类的洗牌，
对，就是这个智商，就是这个跟 AI 这个人工智能那种恐惧是一样的。像我们这个像那这个围棋，在围棋这个顶尖的中国最好的，相当于世界最好的围棋选手，在阿尔法狗面前，没有机会。那么这个如果就是将来这个基因被人类用于这个改造的，是某一些人成为一种超级人类了，
就是很恐怖的。
那么是不是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变成这个
低端一点的人口了，
低端人口了？这个是很多科幻这个作品这样担忧。所以这个我们像我那天去看孩子打球，就像打那个网球，我们都有失误，你懂吗？都会有失误。
是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判断啊，这个方面，就是人类天生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缺陷。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发明了这个机器人，你打不过他的打的不是很好看，你怎么打不过他？那这里面就是非常沮丧了，对吧？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不完美，会显得这个世界更加真实一些。
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对这个事情我还有一个这个看法，就是我不有什么，我不喜欢这个人个人来说，那实际上呢，他就是有点这个不讲江湖规则了。这个江湖就是科学江湖啊，科学家他也有个江湖。那么全世界大家有一个共识，那一个科学的这个进步呢，实际上是你几个方面，比如说你方法技术，方法技术完全是别人的，而且是一个华人科学家，在美国的张峰。那么他当时给他这个东西的时候，专利的时候，
那很可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节目在这儿跟大家很遗憾说再见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自己的这个看法，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哈，跟我们继续通过语音或文字留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您可以在我们的我是刘俊杰，您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 SBS Mandarin Facebook 账号上留言。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